小公子白如救了个黑面大汉。按着这个大汉所说，开始动手术，把这大汉腿根子上这只毒药镖用钳子给拔出来，又提鼻子一闻呢，这股腥味呛的人都恶心了。把镖放下之后，把剪子抄起来了。白公子长这么大还没干过这手活呢，这有点怯手啊。干什么？把这个镖伤伤口周围的烂肉得绞下去，不然他感染。你想那笨剪子绞这肉啊，他不听使唤，一脚一滚，一脚一滚，那白公子那汗就像水泼的似的，浑身颤抖，紧咬牙关，哎，总算把烂肉搅干净了，然后开始往外挤着黑血。看来这只毒药镖毒性太大了，那血都是紫色的，一直挤的冒出鲜红的血来，给上上药，窟窿堵上，给包扎上了。此刻药也煎服好了，把药逼到碗里头，晾得不凉不热，白公子端到这个人的面前一看，此人早已昏迷不醒，他要明白嚼那烂肉他受得了吗？幸亏他迷糊过去了，一点知觉都没有。白如赶紧用筷子把他牙关给别开，慢慢的把这碗药给他灌下去。等灌完了，白如长出了一口气，屋里收拾干净，脏东西都抛掉，用几床大被给这人给蒙上，开始发汗。这白如呢，早饭都没吃，搬了把椅子往床边一坐，手托着下巴壳给这人相面。一瞅这主二十五六，二十七八，也就是那样，不超过三十岁，浓眉大眼睛，五官端正，稍微有点黑胡子茬，就是因为受伤了，休息不好，两腮深陷，眼窝都塌进去了。白如心里就想，这是个什么人呢？是个好人，是个歹人呢？我娘常教导我，人一生应当多做好事，要敬老，要扶幼，要惜老，要怜贫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但是不明细笔，这人究竟是干什么的还没来得及问他呢，等他伤好了再说。白如利用这个机会把屋里归正好了，做了点早饭，好，屋里有动静了，药力发作，这个黑面大汉躺不住了，身子一翻，把嘴张开，开始呕吐。这玩意儿挺埋汰的，咱不细说了。吐了三次，后来把肚子里的毒水吐净了，出了一身透汗。用手一摸，这汗呢，都带粘汁儿的，就是把毒气表出来了。这人轻轻的哼了一声，才缓醒过来，微睁二目看了看床边站的恩公，这人控制不住眼泪淌下来，想说话说不出来。白公子看得清楚，别，哎呀，你可明白我了，都把我吓死了，我认为你缓不过来了，你觉着怎么样？这个人点了点头，好好，那你就好好休息啊，好好休息，别说话。这一觉睡到第二天， 这人的精力啊恢复了，眼睛也正常的睁开了，也能说话了，胳膊肘拄着床，把身子翘起来了。请问恩公尊姓大名？
我呀，我姓白，我叫白如啊。
哎呀，白恩公，咱俩素不相识，萍水相逢，你能在危难之中救我不死，我来世变牛变马，难报大恩之万一。
哎呀，别客气别客气，这算不了什么，人生啊就得做好事。你现在觉着怎么样？
恩公，我好了，就是体力虚弱，我想吃点东西。
哎，行行行，你说你想吃什么呢？
有面汤没？我想吃面条。
哎，行，现在我就给你做。白如这心多好，给他做点面条，握俩鸡蛋，滴的点香油，大大的葱花，大鼻子里一闻，喷香啊！把这人给扶起来，用枕头椅上开始喂他。这主还真不上，这么好的面汤，一口气喝了三大碗，大汗淋漓。
哎，等吃完饭，心里有底儿了，精力更充沛了。俩人开始谈话，这白如才问他：“朋友，你问了我了，我还没问你呢，你是哪儿的人？”“
云南昆明府的。”“
嚯，昆明的，离我们杭州远着呵了，可你这口音不像。您在哪行发财？”“
哎，一言难尽，我爹在日是保镖的，到了我这辈儿上靠练武为生，另外呢没有正当职业，就是老人给我留下俩钱儿，用这笔积蓄度日。”“
哦，那我再问问你，是谁把你给打伤了？什么人下此毒手，用毒药镖把你打成这样？”“
我的仇人。”“
那什么仇人？”“哎，别提了，我没说嘛，一言难尽。”“
好好，那我不问了。
你贵姓？”“
免贵，我姓李呀。”“
哦，姓李，哈哈哈。”“再想问他什么，这人不说了，只是苦苦的一笑。”“
恩公啊，你放心，你不用刨根问底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你相信我，我是个大大的好人呐。”“
那我就放心了。不过那朋友啊，我这么问你，你别多心，因为这个人呢是太复杂了。人心搁肚皮，做事两不知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之面不知心呐。你说坏人也说自己是好人，做了坏事了他也不承认坏。难免呢我有点多心，不过我看得出，朋友，你五官端正，非常朴实，你不会欺骗我的，
不会。
天日可表，我要欺骗了恩公，让我临危不得善终。”“
哎，行了，有你这句话我放心了。”
简短结束。白公子服侍这个姓李的20多天，这人能下地了，一开始还一瘸一点的，后来呀，棍扔了，完全恢复了正常。可这个事儿呢，被白公子的娘就知道了。虽然说娘俩过日子，一个前院，一个后院，那么白如有点反常，家里多了口人，老太太能不察觉吗？就问白如怎么回事。白如就说了：“娘啊，我救了一个人，我在树林练武，发现有个人躺在地上中了一只毒药镖，我一看形势危机，再不救他他命保不住了，我就没跟您商量，我就把他救到咱家来了。现在这个人已经康复了，我觉得心里都挺痛快。娘啊，您说我这么做对是不对？”“
哦，孩儿啊，救人是对的， 只是这个人是个好人呢，还是个歹人，咱心里不清楚。
是啊，
我问过他，他起誓发愿，他说他是好人，不信娘，您见见他。好吧，把他给我请到里院来。
老太太准备了几个菜，准备请客，把这黑面大汉请到内宅。等着黑面大汉来到里面，双膝跪倒给老太太磕响头啊，老伯母在上，小侄叩见老伯母。
请起请起，白如啊，把你的朋友搀扶起来。
在旁边坐下之后，老太太先给相相面。你看古人迷信，先相面。
一瞅儿子所说不假，这个人的确是五官端正，面皮微黑，举止言谈颇受过教育。
您这个不服这个劲儿不行。这人这文化素质、言谈举动可有绝对的关系。要没受过良好的教育，那跟气儿灯差不多少，摇头晃屁股，一看就知道是个没知识的。受过良好教育的人，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那都规矩，看得出来。
老太太这个心呢就放下了，认为儿子救这个人的确是个好人。
一问，姓李，云南昆明人，家里原来是保镖的出身，现在没有正当职业，是一个仇人把他给打伤的，什么仇他没说。
老太太发现这个人呢颇有顾虑，往往有时候话到舌尖留半句，不想把全盘端出来。可那么白如的母亲也受过教育的人，不便深问呐。
吃完了便饭，让儿子陪着朋友到前院休息。又过了一个阶段，白如对此人疑团重重，心里不痛快。
那边说什么原因？白如搬到另一间屋去了，把自己那屋腾给这朋友住。他每天早上起来到这屋来看望他，十回有八回这人不在屋。有几次白如晚上睡不着觉，到他这屋来唠嗑，一推门，门插着呢，把窗户撬开，进屋一看，没人，刀也没了，人也没了。白如就纳闷，这人干嘛去了？经常晚上出去，恐怕没什么好事吧。这一天白如就憋上劲儿了。天黑以后，白如来推门，这人又不在。白如把窗户推开，进了屋了，就往这一坐，来个老虎吃鹿，死等。我看你什么时候回来。等啊等啊等啊，一直等到大后半夜，就听见外边微微有点响动，紧跟着窗户一开，那姓李的那主从外边进来了，把刀挂上，包放下，喘了口粗气，然后把蜡灯点燃，灯光一亮，回头一看，吓了一跳，白如在这坐着呢，刚才屋里黑，他没发现。恩公啊，你在这儿呢？
我你干什么去了你？
我办点闲事儿。
办闲事儿？什么事儿？
去访一个朋友。我说你这人可怪啊，算这回九回了，我都发现你夜不归宿，或者是很晚很晚才回来。怎么你这朋友白天睡大觉，晚上干活，你也有这个习惯是不是？
恩公，你是不是对我怀疑了？
对，有点不放心，正常人没这么干的，你究竟干什么去？
恩公，实话对你说，我出去找仇人去了，打我一镖白打了。这人白天他潜伏不动，竟是夜晚干活，故此我晚上堵他，
所以我没回来。本宫，这回你明白了吧？
啊，这说还差不多。哎呀，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最近你的表现我有点不放心。
你放心，我绝对是个好人，我要欺骗恩公半个字，让我临危不得好死。
行了，别说别说了，起誓这玩意儿也灵也不灵。有些人拿起誓啊就当家常便饭，谁知道了，反正咱俩就讲良心就得了。 你想想，你要把我骗了，你对得起我还是对得起我娘？
好吧，恩公你放心，我绝没说瞎话。从明天开始我不出去了，行不？
你随便。哎，第二天这人就不出去了。
白公子这才放心。再说白如原来养成个习惯，每天天不亮出城到树林，在杭州西湖的边上练武。自从救了这个人之后改变了，他得陪着这个人呢，就不上西湖边上练武去了，在院中练武，每天坚持不懈。正因为这个人不出去了，就在家待着，所以白公子练武之时，这个人可以在旁边看着。这天白如正练着，这主把门开开，靠着门框乐呵呵瞅白如练武。白如心说，哼，你甭瞅我这两下子是不含糊的，我从四五岁就开始练，嗯，我练完了你得服我。年轻人嘛挺骄傲，练完拳脚练刀，练完刀又练枪，枪练完了这才一切恢复正常，拿过手巾把汗擦了擦。喂，今天你没出去？
没出去。我不说了，我不出门了。
刚才我练这几下子您看见没？
我全看了。
你瞅我练的怎么样？白如那意思呢，希望听几句表扬的话。如果这个人说好，练得干净利落，果然有两下子，那听着多舒服，起码能多吃半碗饭。哪知道这位是个棒槌，不会顺情说好话。白如意一问，这主乐了。
恩公，你叫我说真的是假的？
当然是听真话了。我要说真话，你这能耐平常稀松，二五眼不怎么地。喂，白如这脸当时就红了。啊，不怎么地，那合着从四岁我练到现在快二十了，我白练了。
恩公啊，咱们是知己的朋友，你救了我的命，我不能骗你。你练这个功夫只能够强筋壮骨，活动量大，多吃几碗饭能增加体重，除此之外没什么好处。真要到了江湖上跟人家一伸手，败的面大。如果你要能取胜，那出来特殊情况，或者对方就是个饭桶，你只能打饭桶，有能耐的人你打不了。
得了，别说了。和白如一听这个别扭，那你把我说的一无是处，这说你那两下比我强的多呗？
我可不敢说比你强不太多，但多少能强点。
那
我说你那伤没事了没有了？
你练练我看看怎么样。
好啊，那我就练练看。
白如气呼呼的往门框上一靠，在这瞅着黑面大汉开始练武。先练拳脚，啪啪啪啪啪，练了通背十三式通背拳。
白公子在旁边一看，
好，哎呀，他真比我强得多呀，伸手抬腿干净利落，那跟旋风一般的，这才叫出手无电呢。战似钉，行动似风，拳似流星，眼如电，身如蛇形，腿如钻，猫存狗闪，兔滚鹰翻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等人家练完一手招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，谈笑自然。
恩公，你看我练的怎么样？
好。哎呀，你还有这么两下子呢？ 人家都说见高人不能交臂失职，你看你在我这住这么些日子，我不知道你能耐这么大，你还会什么？我在练趟刀，你刚才不练刀了，你再看我练刀。这主说实话一下腰把单刀抄起来，还走，往下一塌腰，啪啪啪，练了一趟六合刀。为什么练六合刀呢？方才白如也练的这趟刀，练别的刀招怕他看不明白。白如一看呢，眼珠都不错了，哎呀，我也练这个，人家也练这个，相比之下我差别太多了，简直把他看呆了。人家把刀练完了，把枪抄起来了。恩公，要说我练刀练拳脚一般般，要说我练枪，我可不是吹，的确有两下子，不信你上眼。啊，走，这种说实话，后把不离软肋，前头是个虚步，后腿往下一蹲，啪，一个架势，双手一捋，这条就一捋，这个枪就怪蟒翻身，就见这个枪尖啪金鸡乱扁头。如果眼睛快，你数一数，一个枪尖变成了18个枪尖，那枪缨一炸跟车轮相似，这条枪到人家手里就是面条，都活了。等人家这趟枪练完了，白如看傻了，赶紧跑过来把这主给抱住了。我朋友，哎呀，你是个侠客吧？要不然你就是个剑客，你怎么这么大的能耐？你这枪都练神了。我没别的要求，我一生酷爱武术，我你教个教我怎么样？我练的行吗？太行了。你喜欢吗？不喜欢我能这么说吗？好，明天开始我开始教给你。白天怎么不练？咱晚上练，你看怎么样？行行行行，通宵练我都没意见。第二天晚上开始，这人传授白公子枪招。那个白如本来他就会，不是说生手，也不是个厨，从根本上教用不着。武术是一层窗户纸，一点就透啊。白如也聪明，这主也真教，告诉他奥秘在于何处，你应当怎么练怎么练怎么练。特别强调枪是百兵刃之中的贼，也是兵器之中的灵魂，最普遍也是最难练。枪扎一条线，刀砍一大片，枪要使好了，能成为兵器之中的祖宗。你就开始下功吧，无穷无尽。书说简短，把枪招教会了白如。白如天天练，这人在旁边精心指导，不对，这招应当怎么练，这招应当怎么变化，遇上这种情况应当怎么办，遇上那种情况应当怎么应付，白如全做到心里有数了。一直练的这人满了意了，这才点头，恩公啊，功夫功夫，这不是说我倒完水你倒完水那么简单，路子现在你都会了，你牢牢记住啊！但是在使用的时候往往还有变化，不能按着死路子，是不是呢？这是一，另外一个，你要坚持不懈，天天坚持练，你下多大的功夫，你能就换回来什么样的本领。你糊弄他，他就糊弄你，你动真格的，他报答你的也是真格的，你牢牢要记住，莫忘。